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首先结合一个公案复习一下上一次所讲的法义。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公案，公案是这样的，在杂毗瑜经上面说，以前有两个兄弟都是富豪，他们有五两的资财，那么他们的这个父母去世了父母去世之后呢，他们就没有依靠，兄弟俩的志向不同，哥哥呢喜欢修道，弟弟呢喜欢经营实践的家业。那么看到哥哥对家业没有兴趣，弟弟呢非常不高兴的，就是说父母过世呢，本来应当维持好家业，你反而舍弃家业去跟沙门听说佛经，沙门能给你吃穿享受吗？现在家里变得贫困，被人耻笑，你这是把家业白费了，继承父母的事业才是真正的孝顺。那么这个时候呢，哥哥呢说，无节食三供养三宝，一道来化尽，这就是真正的孝。而且就是说，道和术就是相反的，道人所喜欢的真是术人所严厉的，术人所珍爱的真好就是道人所舍弃的，智和欲不同，就像光明和黑暗相位一样，所以说就是有智慧之人应该去除黑暗，趋近于光明，以修道来争得正入。你今天所喜欢的法，实际就是苦恼的假象，你怎么不知道这是痛苦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弟弟呢就不但这个不接受，而且呢弟弟呢生起这个嗔恨心，掉砖头来不相信他的话。那么哥哥呢见他这样，就说你贪着家事，以财富为宝贵，我是欢喜进道，以智慧为正报，我现在要出家归命于父天，我们暂时住在这个世上，就像飞动的尘埃一样，无常忽然降临，只有被罪业前尘而去，所以我现在要处理微脆的世间，寻求真正的安慰之地。那么这样哥哥离家做了沙门，出家之后呢，他呢昼夜精进坐禅四位，那么他的这个行为呢和战法相合，成就了道果，是这样的。而这个弟弟呢，贪之家业，整天都是呢忙忙碌碌的，没有为了战法用过心，那么他死后呢专成一头肥壮的这个大牦牛，那么商人们呢瞒着这个牦牛用来运烟贩卖，那么往返很多次之后呢，这个牦牛呢已经过度劳累了，很疲倦，没有力量，那么再也就是走不动，就躺在地上不起身的，那么商人呢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呢，才勉强要做头动起来，是这样。那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呢，哥哥在空中飞行，远远看见自己的弟弟，就对他说，过去你是居住在天宅当中，现在你在哪里呢？你是在出生道当中做牛。那么哥哥以神通让他了解这个宿命那么六人世之后呢，就是流着眼泪责备自己，因为我心慈不善法，潜力嫉妒，不行佛法，亲门慎重，又不听守哥哥的这个劝告，内心呢抵触，自以为是，所以今天才堕落为牛，受这样的禁锢，可是后悔有什么用呢？那么他的哥哥知道他的这个心，就很是爱上难过的，就对牛的主人诉说这头牛的来历。那么商人呢随即把这个牛呢奉送给他，哥哥呢把牛呢带回寺庙，带回寺庙后呢，让他呢一念佛法生三宝，他生完后呢就是生了道立天，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商人们也想，我们追求财物不能布施，也不认识道义，那么死了恐怕也是这种的后果。那么这些商人呢从内心觉悟呢，他们都共同走出家门，把妻子以及珍宝舍弃做了沙门，后来呢兢兢不懈的也都成就了道果，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案显示出人生两条道路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两兄弟的志向不同也就是说人生的追求不同， 其中这个哥哥求的就是法，那么弟弟求的就是时间的财富。那么弟弟呢，对于这个苦乐没有认识清楚，把无安乐制作成有安乐，那么他的这个心目当中呢，为了财富追求文博等等，这就是人生的这个意义。他看他的哥哥舍弃这个家业，随着沙门去听经啊，他认为呢，没有一点点这个色意，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念头。我们要知道，产生这种念头，正是呢过去所造的恶业成熟的一种果报。那么他的这个哥哥呢，相反的，哥哥呢认识到佛法真法具有真正这个大义，所以说他的观点呢是能够行持这个无戒、施三、供养三宝等等，以佛法来教化有情，这就是真正的尽孝。那么在对功德和过患的这个认识上，哥哥和弟弟的差别很大的。哥哥呢知道道和术就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家和法是相位的，顾法就不能这个顾家，顾家呢就不能顾法。哥哥说修行人喜欢的是世间人们眼里的，世间一般的人们制作的东西就是修行人所眼里的，所以说就是真正有清净智慧的人，在辨别清楚苦乐以及增加之后呢，会端定的去色，把黑暗呢去掉，让自己的心呢朝向光明。但是呢，一般世间人呢，他特别特别执着身体啊、财富啊、住宅啊、小车啊、意识等等，以这个财富为乐。我们需要知道，这就是很小的一种利益。而这个智者呢，就是寻求佛法，以智慧作为正报，因此呢，需要出家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真是人事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所以说在做法上也是差别极大的。比如这个上面讲的公案方面来分析，哥哥真正看清了出家功德以及这个在家的过患，因此呢他出家，出家之后呢日日夜夜精进坐禅四位，那么他的身口意的一切一切的行为呢都力求合法相应的，他以这个增报人生心道，舍去呢真实的功德财富，最终呢成就了圣果，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以这个增报人生心安乐道得安乐果，真正就是一个智者。所以说就是在得到下面人生的这个时候呢，应当把精力都用在了脱生死上面。那么我们再看弟弟，那么弟弟呢既然把世间的这个家业制作为最殊胜最重要的，自然而然把出世间的道呢抛在了一边，以人事上的这个颠倒，导致他全身心执着在这个家业上面，增报人生不但没有舍取心要，反而成为遭罪业的一种工具。所以说我们可以想一想，他从造到完是怎么一心固着家业，根本没有把时间用在对法的思维修行上面，而且呢就是为了个人的这个利益，要说很多很多的妄语，做很多很多损害他人利益自己的事情，造很多很多的罪业，那么后果肯定就是堕落成旁生蛋，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点呢让我们想到布多瓦尊者的话，布多瓦尊者就说过，现实充足分处之事。那么这个弟弟呢以人的身份所追求的只是现实的一种受用，并没有超生旁生的地方，所以说结果也是恰如其因，他堕落成一头牛。那么他的身心呢没有一点自在，每天都要意识负重的这个痛苦，连稍微喘息的机会也很难得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以浅袒会堕在这样不自在的一种现处，贪图眼前一点点小的这个安乐呢，导致的就是生生世世的无量痛苦，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无疑确确实实是理想还大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需要这个了知。那么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知道出家跟在家就是两种见，两种这个发心，两种行为，两种果报。可是让人感叹的呢，就是明明白白两条路，完完全全不肯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论是在家还是出家，都要寻求出离。在家人在生活上呢要简单化，应当呢一心向往解脱，抓紧时间修行，不然短暂的这个人生 大部分经理拥在这件办法上面，那么决定后果就是和上面所讲公案当中的滴滴一样。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观察一下自己，一个小时就是有60分钟，那么一分钟呢有60秒，那么一个小时呢等于有3600秒，那么在3600秒当中呢，有几个年头是在法上面，所想所信的是利益众生还是修出世间的道呢？有多少个年头就是执着在世间八法上面，是在追求世间享受上面？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呢非福业，是恶趣的因。那么照这样衡量，一天有多少非福业？一年、十年有多少？所以说，就是如果曲折上颠倒的话呢，确确实实以珍宝人生造作这个罪业，比这个旁生呢还要厉害的。说直接一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把家庭或者说一般世间的说是这些呢放在最低，把这个佛法修佛法的放在最高的这个位置，那么这样你才有一个修基督道的条件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出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求菩提，求这个解脱。否则虽然在外向上呢剃头啊，或者呢穿出家的衣服，然后呢心中呢一直都在这座世间八法上，那么想一下，这和在家有什么一种差别呢？所谓的这个出家呢，从内心有出离心，这是真正出家即去修出世间的道，修真正的苦集灭道等等所说的法要。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剃个头啊，穿个衣服就不算真正的出家人。因为这个出家不是说从外表上装一种出家的像，这个呢一般人啊也可以做得到的。但真正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真正的这个萨门修行人呢，从心中呢确实就是要堪布红尘世界，或者说真正想了脱生死的话呢，有真正出离心，然后才设置真正出家戒。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禅林报讯当中也讲到，黄龙禅师和温月禅师一起在这个湖南信教，那么他们呢就是看到一个出家人出门故意人套呢很重的这个相子，温月禅师很吃惊，皱着眉头对那个出家人就是说，你这样家里的东西放不下还拖累别人，这不是太劳累吗？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个出家人心里面非常非常执着这个财物啊，名为利养当的，这根本不是出家的本分。这一场我们就讲了第四段，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讲这个第五段。第五段呢就是出家也需要自足以及安住阿兰若自利，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论上面讲到，复因缘以粗劣一薄起火自足，以缘理出尽之烦恼为他工作。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又应当呢我们发这样的愿，以简朴的衣服和布衣为了存活而起誓，知足少欲，在远离喧嚣的近处，清除自己的烦恼，成为他人的供养之处。那么所谓的这个粗劣衣钵，就是破破烂烂的衣服以及布衣，这个就是粗劣衣钵的这个含义。然后说到起火，起火就是单单为了存活而求一时的，并不是为了这个享受，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做一个出家人，那么需要知道出家人在吃饭的时候呢，对应是做药师相，为了让这个生命持续而受用意识，目的就是要修心清净的梵心，这个就是起誓的这个含义以及这个起誓的必要性。然后呢讲知足，知足就是生活的要求呢很低很低，所以知足这两个字挂在自己的心上面，无论是声闻尘还是菩萨尘以及金刚迷尘，没有知足少欲，修个这个出生街头法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就是要修心共同称的修心，以上都必须前提呢要驱逐这个知足少欲的。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知足就是生活的要求呢很低很低，基本呢冷不饿不冷就可以的，在这个起誓的时候呢，别人给什么都很满足的，也不挑剔的，是这样的。那么不会就是说这个很好这样好，这个很不好这样也不对，不会这样说的。所以就是非常知足少欲。然后呢说到这个缘力处，那么这个缘力处呢就是说这个净处，翻译就是阿兰若。那么住在这个净处就是为了 精处相续当中的贪嗔痴等烦恼，这就是远离处啊，或者安住精处的殊胜的这个必要。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为他供处，为他供处就是心里要祈愿，别人供养我，我要好好修行，给他们种福田，这个叫做为他供处啊，是这样。那么下面在讲原文之前呢，首先这里呢补充有关焚烧仪等等的这个知识，有助于大家理解出家生活的清净高尚，出家生活的这个纯洁。那么其中这个焚烧仪呢，在十诵律当中讲到有四种。第一个呢就是中间仪，中间仪是呢就是包括死人抛弃在坟墓建的衣服，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出来仪，出来仪呢就是包括死人再布施给比丘的这个衣服。第三呢就是无住意，无住意呢就是在居落当中放在空地上嘛，没有缩束的这个衣服。第四呢就是突意，突意的意思呢就是扔在路边，或者呢扔在这个粪间，或者呢扔在垃圾堆里面的这个衣服，这个叫做突意。把这些别人不要的破破烂烂的旧的衣服啊，或者说就是碎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呢封号做成这个衣服，这叫做焚烧仪。在这个毗婆萨论当中呢引用佛陀的话，就是说焚烧仪少容易得无罪，是这样讲的。那这怎么说呢，是有准者就解释，稍有功夫而能承办的缘故，还呢就是不是很多人受用的这个缘故，所以叫做这个少，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的，所以叫做容易得到。还呢就是佛开续的缘故，以及这个智者们受用的缘故，叫做这个无罪。还呢在毗婆萨论当中还讲到穿着这个焚烧衣呢能得十种利益，第一个呢就是忏悔，第二呢就是放汗放热等，第三呢就是表示三门的义法，第四呢就是天人共敬，第五呢就是无贪好的，就是说对于意识呢没有这个贪欲，不将就的啊，是这样的。第六呢就是随身机灭的，没有烦恼痴染的。第七呢就是自己造恶业容易观察到的。第八呢就是讲到不需要其他装饰品来做庄严。第九呢就是随身八身道的。第十呢就是精进修道没有染污心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焚烧衣就是比丘所穿衣服当中最崇尚的殊胜的一种衣服，所以呢就是超过呢花贵的这个好意，因为呢它能让人呢远离这个贪欲等的烦恼，让人呢与这个正法相应的。那么现在真正传不了焚烧衣，但是呢旧的破烂的，或者说一般人没有认为这个太贵啊，或者说太高档的，或者说太花花绿绿的，就是淡一点的这样的颜色，然后旧的人们不是特别单做的能保暖的那种的东西得到了穿一穿盖一盖完全就是足够的，这样的话呢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说有帮助呢，就是让你远离贪心的烦恼，让你呢就是心专注在这个佛法上面，你的心呢跟正法相应，是这样的。然后呢讲簸箕，这个簸箕呢翻译就是波多洛，又翻译为这个阴凉气，阴凉气就是意思说阴是阴凉的，所以就是簸呢不能这个过大的，这就是为了对着这个贪心的烦恼。而且呢就是簸呢用铁啊或者是瓦等铸成的，颜色要朴素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其货的也是一种这个家家行器，家家行器就是呢挨家挨户按次第讨饭，不加这个选择，是这样的。不然有些呢就想这家很富裕，这家有好吃的，然后就到这家去，这家呢就很差的，然后呢就是吃的给的也很少，而且给的也是不好吃的，没有这样的选择，他完就回来也不留脸的啊，是这样。还有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其实呢有很多很多的利益，第一个呢就是降伏我慢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贪口味，不能这个别人不是什么食物都不制作的，第三呢是专心修道的，不必要为了因事而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第四呢就是让坚者呢产生惭愧心，出家是为了度众生，度众生是不需要有端出这个烦恼，端出烦恼必须要有这种苦心，自己做得好那么能让一般人见到产生这个惭愧心的，他们见到出家人其实心里就会想为了度众生自己还要这样刻苦，我们怎么能贪口味， 突癌遇难，他们会这样想，这样就可以让别人刀心震脏，苏联呢就会减少的。所以说其实呢对终身有很大利益的，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做了出家人以后呢，不能在世间度舍，或者说世间这个吵闹地方待，应该住在这个阿兰若。这里也讲到住阿兰若，那么这个阿兰若就是梵文，那么翻译为原理处，或者就是仙境处。那么天台大师呢就说过，不着重视名之为仙，无愧闹孤名之为静。所以我们就说阿兰若翻译为这个原理处，或者是仙境处啊，是这样的。那么一次呢就是说不必要做很多很多的琐事，这就是清闲，没有喧闹的，这叫做安静。阿兰若的意思呢就这样的，做真正出家修行人的话必须住在这个阿兰若。那么这个阿兰若呢也有翻译成无争，无争意思呢就是居住的地方不会和之间人争论，也就是说离开聚乐无理的这个地方叫做阿兰若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昭公也说，分经生虎中举，无争处和空现，故佛瞻注意阿兰若，他这样讲，意思呢就是说人们相互的竞争都是在人群当中发生的，那么在空现寂静的地方争论自然而然会远离的。所以说就是师尊赞叹安住在阿兰若。那么我们再回到论文，那么论文上就是讲到，如其同女因缘论云，缘提触法仪，受持粪扫仪，落诸阿兰若，何时能如是？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我能剃了头发，收持这个焚烧仪，安住在寂静的地方真正修行呢？然后呢又说到，目色恶目虚，就是这个走路的这个时候呢，眼睛呢不得看得太远，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受持瓦钵器，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用挖捉蹭的这很简单的一个钵，这个拿到这个手里，何时无机会与家家行起，意思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我能目光注射前方与恶目虚的地方，然后手里拿着钵盂，没有机会的挨家挨户乞食，是这样需要这个发愿。然后又说到，何时能不谈利养及共经，经烦恼次离，微存共识处。那么这里讲到烦恼次离，我们要知道烦恼呢能伤害人的，能让人痛苦的，所以说呢必为次。然后呢又能让心相续染物的，所以就把烦恼呢必为离，是这样的。那么这一诵的意思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我能不贪图名为利养恭敬担当，把如同此里般的烦恼全部尽除，成为村落当中人们的公司之处，是这样需要发愿。那么这些问题呢以下我们通过公案来再做一下抉择。公案是这样的，松超真经禅师他老人家呢在宝林寺做住持，那么做住持的这个时候呢，王安世以白色的绢供养禅师，那么禅师呢问侍者这是什么，侍者呢就是说这个放射落，那么禅师又问干什么用的，那么侍者就说能做袈裟，那么禅师呢用手自作自记串的不加力，就是说我平常披这个别人见了也不会觉得嫌弃，当时就让人诵经库房当中卖掉供养僧众，是这样的。还呢松草怀念禅师松仁宗呢黄佑年间召他呢到这个化成殿开始佛法，此后呢为大觉禅师。大师呢持戒非常严谨的，皇帝又一次派使者赐给他龙老香木做的钵盂，大师当着使者的面把这个钵呢烧掉了，而且说佛法传怀舍意，用瓦钵吃饭，这个钵不如法，不应使用。使者回去就是告诉皇帝，皇帝听了后呢赞叹不已的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下面讲一下这个何一松氏，何一松氏呢是唐朝大梅山法堂禅师得到马祖禅师即心即佛的药子，他就在深山当中安住，没人知道他在那个地方。那么以此言观细心召见他，他就谢绝不去，而且呢会呢一击就是说，以此贺爷一五金树松松华是有玉，是这样讲，意思呢就是说这里有祠堂长满了荷花，用荷叶做衣服用也用不完，有几棵松树的树花树果用来充气， 驻足有余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头两句意思呢，就是说百十间人知道他安住的地方呢，他又移到其他地方如圣山去修行。接下来呢，讲这个第六段。第六段呢，就是应对头陀心换心。那么这个头陀呢，翻译为这个兜搜淘汰啊，还有呢就是欢喜当当。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兜搜衣服啊、饮食啊、住处三种贪着的修行方法。在这个三足一天子经上面说到，偷陀者兜搜贪欲嗔恚愚痴，三界内外六如，若不取不舍，不朽不着，我说必人名为度堕啊，是这样讲的。还呢，在大品经上面说到，续菩提说法者收十二头陀，一所二难若而常其事，常常这个其事存活的意思。三纳衣，四呢一桌食，五呢戒粮食，六呢中后不应降，就是说中午之后呢就是不应降。七呢中间住，中间住呢就是在坟墓之间安住。第八呢就是树下安住，第九呢就是陆地住，第十呢就是常坐不卧的，第十一个呢次第其事，第十二呢就是单善意，单单就是善意，再不会积累其他的衣服。在本论当中说到，又因戏渊勇操为左，卧无复出双炉是宜，宜除一时而能自足，即以树下柔软操伤，以法戏乐存活轻卧。意思呢就是说，又我们应当发愿以操作为坐垫，在露天没有一杯该剩的地方睡眠，清早起来让露睡呢湿润衣服，收容粗劣的应试，心里就很满足，在树下柔软的草地上以生发的细乐存活以及睡眠。然后又说到，何时从草起坐一双时钟，以粗额应时欲生无贪坐。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发愿我什么时候能从草地上起身，身上的衣服呢被双露弄湿呢，以很差的意识为此生存，对于这个身体不起一点贪着，这样讲的。然后又说到，何时我能我树下入卵巢，入之应无虑。应无虑呢就是像应无虑那样的这个绿色。然后呢就是收先法戏乐。那么这一诵呢就说到，我什么时候能在树下就像应无虑那样垂绿的柔软草地上面安静的躺下来，然后感受先发的喜乐啊，是这样讲的。这个就是第六对头陀性的内容做了抉择。那么作为真正修行人，真正想做出家人呢，应当对头陀性呢要欢喜心持啊。我们讲个公案就会知道，唐朝同辉禅师他老人家30岁出家，进入呢太白山，也不带粮食，平常呢以业果为吃物，客人呢喝一点水，平常依靠大树下休息，起来就坐禅思维。那么这样经过了5年，那么有一次呢就是以木头打土块大彻大悟呢，晚年呢他也只有一条裙子，只有一条被子，脚上穿的袜鞋20年没有换的，身上的这个衲衣啊分分布布的，冬夏都这个不换的，是这样。那么这个同辉禅师就是头陀性的典范，他是真正兜搜尘恼一心修法，最终呢就是大悟呢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嵩曹无宁的慧安禅师，以及圆通法修禅师、同禅天雷禅师，后来呢就是安禅师住在无宁的荒村破院当中，孤身一人30年，而修禅师呢因早住持法音寺为光显赫的。后来呢就是圆通秀呢写信给安大师推荐他，安大师看都不看就忍了。那么师子问他，他说我其现人为修有精彩之处，现在知道他是个呆子，出家人应该在分拣树下般那师如旧头然，无缘无故在城市四通八大的街头盖大房子，养几百个陷害，真是睁开眼撩创，我还有什么好对他做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睁开眼撩创就是说，明明知道不是地方还去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城市的环境呢喧闹的不适合修行出家街头道的，为什么还去呢？既然出家应当在分间树下安住，以法的安乐而存活的，应当呢以了脱生死作为头等大事。当然这些都是呢我们需要知道大禅师彼此之间有必要的一种游戏， 圆通修禅师实现的这个大菩萨的心位，只有他的离场，我们不能去任何青涩的心。还有呢，我们需要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大家加以尊者，他是专门修头陀性的，年老也不舍弃，所以佛当时呢怜悯他很老了啊，就是说你长久的修苦行应当稍微放松一下，加以尊者呢确实行此头陀性的一种功德。而且呢佛在大众面前呢大赞叹的就是说，你能为一切众生做义者，和我在世间没有差别，又像你一样的头陀性，我的话会注视的，如果不能这样做，我的话会灭的，你正是何等大法的人啊！是这样，确实后来大家也尊者呢被传发为这个西天禅宗初住，是这样的。下面呢就是我们讲噶当白大德布多瓦的一段这个典故。论上面就说到，方丧降雪，布多瓦云：作完事与乞头女因缘烁烁，心很欢喜，出于入室休学而无所欲。那么我们要知道，西藏的冬天天气呢非常寒冷的，那是一个下雪天，雪花纷纷飘落的，简陋的这个房屋顶上呢压了厚厚一层的雪，这就是形容当时的环境呢很艰苦的。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下呢，布多瓦尊者就说，昨天晚上好像就是乞头尼因缘当中说说那样，我的心里呢非常欢喜，除了想按这样艰苦的去修法之外，我没有其他的这个要求。意思呢就是环境越困难他越喜欢修真正的出世间的道，是这样的意思。寒地大德也是这样的，比如这个寒山大师，他老人家就是19岁的时候呢听古籍大师讲清凉大师的华严宣谈，了悟呢发迹圆融无尽的这个意义，很仰慕清凉的为人，自己取名为陈英。那么请无极大师指针，大师说，你是不是只在真入这个法门？因为千岛清凉山有冬季建冰，虾仁飞靴尘无烟素，故好清凉的这个玉具，从此心咒站立冰雪境界居然现在这个眼前。那么大师呢决志要在五台山居住，世间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欢喜，离世间的这个心呢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元朝的高峰元淼禅师，在龙须九年的时候，自己用木材编成一个小龛，然后呢就是冬天夏天就是穿一件衲衣，以后呢他到天目山的西烟石洞当中建造一个像船一样的小的房子，提名叫寺观。那么这个小的房子上面呢画六，下面就是可以说就是下面就是蓝篱笆，风雨飘摇，大师呢就是携具供养和侍者衣服和日用品等等一概不要，不洗澡不剃发的，把探子去下班界呢做过几天呢吃一顿饭，他自己很安乐，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山洞呢没有梯子的话呢上不去的，他呢去除梯子决断这个赖路，即使是弟子也很难见到他的。那么以后呢他修行获得了大成就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松超同去参事教训这个途中就说，你们出了家好像秋帆北方出老雨一样，应当呢稍雨自助，不要贪求世间的虚荣，要能忍耐即可，要自在无为法，能在佛法当中实生就是也不可抛弃。那么这样我们通过详细的编备以后呢，做这个出家能够很快就成就出世间道的功德，确确实可以彻底了脱生死，然后作为这个世间的普度众生的一种大德，这个完全可以就是成败。今天就讲到这里。这边做的做啊做